章的哦。那32章呢是讲到埃及法老啊，还有他整个百姓啊，最后一章了。所以你看到整来啊，用花了大概有5章的时间来讲这个埃及哈。所以神呢在这之前对我们说什么话？那我们知道埃及也代表这个世界，埃及是代表世界，然后埃及的王就是法老，也代表世界的王，就是魔鬼撒旦一样。当我们看见这个事情，一定要认清，以致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篇幅一直在教导我们，如今我们活在新约的百姓，要看清楚这一点。那前面呢有3章讲到推罗，推罗 Tyre 这个指什么呢？就是老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呢有2个对象是我们要常常去抵挡的，一个就是世界的神，世界我们要记得，第二个呢就是推罗，代表老我，来我都要去对付这2个呢。如果不对付的话，很难我们看到第33章开始讲到以色列就开始复兴了，没有除去这些，很难被圣灵充满跟复兴，用在属灵的生命就是如此。所以上帝呢用各种方法来管教，让我们不要贪爱世界，让我们不要贪只是自我中心，让我们都能够胜过这个，以后呢圣灵充满就会来到，或者叫属灵的复兴就来到。所以从以色列史就看见在属灵方面的教导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焦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有这个挽歌，或者是叫做哀歌，对一个就是法老说编的，第二个呢就是对了埃及百姓所编的，这2首歌呢都是哀歌，悲惨的歌，是用唱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一直到16节，1到16是第一段，整个在讲埃及的法老。我们一起来细细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12年12月初1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，说：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。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，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，使遍地的野兽吃你的饱。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，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。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，漫过山顶，河道都必充满。我必将你扑灭的时候，要把天遮蔽，使众星昏暗，使密云遮掩太阳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，使你在地上黑暗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，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，国民就必因你惊奇，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。在你扑倒的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生命时刻战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，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众民扑倒。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，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，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、人兽、兽蹄，必不再搅这水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，江河向有缓流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埃及地变为荒秽凄凉，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，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，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一段讲到埃及的法老，时间是在主前585年左右，12年，这个以西结被流亡的时间是12年了。12月初1，神的话要临到，这个以西结说。好，神的话临到以西结，我们再次复习一下，神的话我们记得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就是神的话。那我们要怎么跟神接触呢？怎么跟这个属灵的世界接触呢？记得要圣经， 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神。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读经只爱祷告，你很难能够用上帝的话跟上帝的话沟通，那你很难跟神就连上线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，用导读是很好的方式之一，这个是跟我们跟神连线的方式。所以你看到以西结他遇见神，天开了，上帝给他启示看异象，接下来要读整卷书，所以他要读整卷书，以致他就可以跟神长期的对话。所以我们爱祷告的人，请大家记得也要读圣经。读圣经是上帝的语言，上帝语言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心意，这样祷告就会通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以西结呢，常常就领受到上帝的话，因为他把整卷书都读得非常的熟悉，所以上帝不断的对他说话，这是他很重要的基本功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被流亡12年的时间，然后神的话不断的对他说，现在来到对埃及法老讲的这个话，讲什么呢？他说埃及的法老要为他做哀歌，就是做挽歌的意思。说什么呢？你看到你从前还有祷告，现在从前哦，你在列国当中哦，如少壮的狮子一样，你在列国当中大家都依靠你，大家都什么呢？甚至要贿赂你，因为你被兴起了，大家都需要你的帮助，甚至你索取的列国的保护会，我就是要保护你们，我就是狮子嘛，我要保护你们，你要跟我做这个生意往来，或是要军事各方面保护，好，给我一点什么，有这个金钱嘛，我就来保护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兴起的埃及法老王呢，就像这列国中的这个少壮狮子一样。但是现在上帝的审判却来到，他说现在呢，你像海中的大鱼哦，这大鱼呢有直接两个翻译，就是一个是鱼啊，一个呢是就是好像怪兽一样，那有人甚至翻译叫做什么鳄鱼啊，就是鳄鱼一样。我觉得看鳄鱼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了。你看到这个鳄鱼呢，如果它是一个 monster， 如果你在大海当中的鳄鱼哦，你冲出你的江河，像约旦河一样，你的爪会搅动整个珠水，使江河浑浊，代表很大条啊！一来哇哇哇，整个水都污浊了。所以你是这个这个水中之王啊，大家都惧怕，像鳄鱼一样，哇，它的皮很厚，它的爪很尖锐，它的牙齿更是厉害了，一咬下去都碎了，所以大家都害怕它。所以无论在地上像少壮的这个狮子，在水中呢又像这 monster， 像这怪物一样，或者呢像鳄鱼一样，大家都惧怕你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了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说法老啊，我必用多国人民啊，将我的王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，把我的王圈起来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原来不管你是过去是少壮的狮子，现在呢像这个大鱼一样，都是我在主导的，是我在掌管人类的历史的。今天你兴起或是你衰落，都是我在计划当中的。你看到这背后是上帝在做主像主导，或是在这个做导演一样，我们要知道这件事。好，昨天所读的要讲到形容啊，讲到什么呢？这个埃及呢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越长越高，直到云霄，比谁都高，所以他就自以为是了，他就开始高傲起来，心骄气傲。这边又形容他像大鱼一样，他像少壮狮子一样被神兴起，但是呢神要往他，很简单呢，他就兴起这些旁边比他更加的凶暴的百姓，那是巴比伦国就来了，撒了网之后就把这大鱼呢抓住了。好，请大家记得，鱼不能离开水，鱼再怎么样厉害都要在水中啊，是不是？一离开水怎么样，必死无疑啊。哦，你看到再怎么样风光，再有怎么势力，只要离开了水，必死无疑。也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讲到说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跟他常常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多多的结果子。如果离开了树呢，枝子必定会枯干，而且会死亡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所以要跟他连接在一起。神可以不要我们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没有神。好，鱼不能没有水，水可以没有鱼，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真理啊！帮大家记得要紧紧依靠神，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我们长大了发旺了，哇，起来了，觉得我可以不需要依靠神了，渐渐离开神，到时候忘记神。我们记得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一切 都是从神而来，要把荣耀、颂赞、尊荣都归给神。好，你看到鱼离开水就必死无疑啊，像枝子离开啊这个葡萄树一样，必枯干必死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很惨哦，被上帝的网网住啊，就丢在地上。当然，你看到那个鱼在地上没多久会挣扎嘛，挣扎没啪啪啪啪，没多久就死了。你看死了之后就抛在田野，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，使遍地的野兽都。都吃你得饱，代表说整个埃及呢会被吞吃掉，然后搜刮干净，或就贫穷啊，包括法老的尸首呢都被吃掉了。好，他第五节说，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，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。简单的讲就是横尸遍野了。哇，你这么风光，这么有势力，接下来呢却死得非常的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神用他的王来网住的。哇，那时候帝国般的这个埃及，这么风光，这么有势力的，在神的网当中一网呢，就能够啊，就看见死亡在当中。好，我们看接下来第六节，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，漫过山顶，河道都必充满，代表血流成河。接下来，我将你扑灭的时候，把天遮蔽，使众星昏暗，以密云遮盖太阳，月亮也不放光。还有第八节，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上变为昏暗，使你地上黑暗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这条鱼被抓住的时候，鱼代表法老，被抓住的时候摔在地上，没有多久就死亡了。当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天上有事情发生，什么事情呢？众星、太阳、月亮都昏暗的，这个没有亮光在当中放光，是指在指什么呢？上次我们知道，原来在整个这个尼罗河啊，都变成一条神河一样，他们都在这地方呢来拜偶像，所以整个尼罗河两边呢都是偶像啊，都是偶像。那甚至法老都当成神的，法老也是神呢。所以他们就自称自己是好像神国一样。那今天你看法老被抓住的时候，上帝说天上的月亮、太阳啊，这些都不放光，代表什么呢？他们拜很多天上的星星，还有天上的月亮跟太阳，都是他们的偶像。当法老被抓住的时候，哇，那些偶像有没有显威力啊？那些太阳神啊、月亮神啊、星星神啊，有没有为法老效力？都没有。两岸之间尼罗河的偶像根本都不能为埃及任何效力，所以偶像一点都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这形容说，当法老被抓住的时候，他们以为这些偶像，哇，他们拜得这个非常有灵验的，根本都不放光，一点果效都没有。这个是在形容我们不要拜偶像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说，你看到吗？变为昏暗的时候，整个大地都昏暗，这是主耶和华什么说的。想到这个，我们就到实在里面有一个叫黑暗之灾，曾经发生过，在1000年前呢就发生过了，上帝就曾经处罚出手过了，但是埃及呢那时候还存留他的性命，但现在呢又发生一次了，整个月亮啊、星星啊都昏暗，整个都黑暗，临到整个大地。就讲到法老哦，你的死的时候非常的凄惨，你们所拜的偶像根本不能中啊。帮你什么？好，接着第九节，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，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。把那个这个风声把它画起来，原来他一死的时候，这个坏消息呢会传到各国当中，甚至传到你不认识的各国。所以法老他的名声传到各国当中了，可能法老不认识那些国家，那个小国啊，各方面都不认识，但是呢，他们听到这个消息，所以传遍整个地方。上帝把这个消息传遍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知道埃及哈，它就在金三角的地方，上面呢就是欧洲，下面就是非洲，那右边呢就是亚洲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金三角是它非常好的地方，难怪它辉煌啊。 难怪他发旺，他发达嘛，因为大家都看到他这么厉害，他是在北非的地方嘛。那右边呢，就是巴勒斯坦呢，就是欧洲啊，亚洲的地方。那对面呢，就是欧洲嘛。所以你看到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。但上帝呢，把他重重的一击，因为骄傲，心骄气傲，使他心里面败坏，自以为是神，然后收佣金，然后拜偶像，把各方面呢。都在当中啊，这个败坏这个人民啊，而且开始欺负了啊这个以色列国，所以上帝一定要出手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倒了之后，各国人民呢却因为他什么愁烦，就是不安跟惊惶，开始产生不安跟惊惶，因为各国人都以他为榜样啊，哇，这个国家太厉害了，为什么这样子那样子？他们常常会觉得是因为我们拜星星，我们拜月亮，我们拜太阳，这神明呢都保佑我们，今天才会发旺。所以上帝给他们重重一击，所以让他们知道万国当中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你看读到现在，常常会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只是些列国不认识神的。唯有耶稣啊，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我在许多的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滚我的刀啊，我国民就必因你惊奇，君王也因你极其恐慌，在你扑倒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兢。不仅是这些不认识他的各国，还有包括许多的国民认识他们的，还有这些君王啊，他们都这个知道上帝挥刀了，那国民就开始害怕，那特别是君王依靠他投靠的君王极其恐慌，极其恐慌就是开始非常多的颤抖发抖害怕，哇，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，整个都不会不明白的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，主要如此说，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神借这个刀来管教埃及，神会动兵调兵遣将来管教埃及，所以神掌管一切。好，神怎么管教呢？用这个巴比伦王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，带着军队来入侵埃及。第十二节，我必借着勇士的刀，使你众民扑倒。这个勇士的刀是埃及是巴比伦的刀哈。这勇士都是列国中最强暴的，强暴是代表最凶狠的意思。他们来了，比你们更凶狠。他们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，他们必使埃及及骄傲归于无有，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。好，埃及的骄傲圈起来，这个又再出现在这一章出现。昨天讲到心骄气傲，这一次呢，埃及的什么骄傲？所以上帝为什么处罚？因为骄傲，所以骄傲在败坏之先嘛。骄傲在败坏之先。尊荣以前必有什么？就是谦卑嘛。这圣经一直在跟我们讲的。所以你透过这几章一直 focus 在为什么神要来处罚？因为太骄傲了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，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，人脚兽蹄必不再这个脚混这水。代表说，你看到这个尼罗河里面的这些偶像，包括这个这条大鱼啊。就是法老呢，他被这个捞起来网起来就死了，所以不再有这个搅动这浑水哈。那时我必使埃及的河澄清，江河向右缓流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使埃及地变荒凉，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，又击杀一切饥民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从刚开始你读到现在，你会发现到几乎每节都出现上帝，上帝。为什么你看到我的王，我必将你怎么样，我又怎么样，我必使你怎么样，我的刀我必借的勇士。所以你看到几乎每一节都看到上帝在工作，上帝一直在工作，他对这个事情呢看为重要。所以神在这当中让我们知道他是主导，他是掌管一切。法老虽然他是王，但是在神面前呢，他只要不敬畏神，一样会被神管教的。所以这首歌呢，是一个警戒的歌啊，这是警戒的歌，是哀歌，也是警戒的歌。那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是很重要的提醒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，要常常祷告，谦卑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离开谦卑的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节的地方，十七节又讲到十二年，然后呢，讲到十五日。 这个十二月十五日，有些学者讲说，这是有些学者填上去的，因为十二这是过了一年的意思。那有些学者不认为是过了一年，是经过十五天而已。本来是初二嘛，哈 ，OK， 初一的时间讲的，然后呢，到了十五日，神的话又临到他的，不是经过一年。不管怎么样，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。好，接下来从十八节我们读，一起来读，读到二十一节是第二段预备，请人子啊，你要。
扔到阴府去，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，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，他被交给刀剑，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，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，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，已经下去躺卧不动，亚述和他的众
民。好，这边就好了。来，这边讲到一段。来，从十五日开始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及群众哀哭。”好，接下来第一段是讲到埃及的法老，上帝管教，上帝的惩罚或上帝的审判临到了埃及的法老王。现在讲到埃及这个国家，也包括他的百姓，一样要做哀歌，要做挽歌，要为他们哭泣。特别是以西结，你要为他们哭泣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一个先知可以为外国不认识主然后拜偶像的国家哭泣吗？是的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先知。先知不仅是对自己的家、自己的百姓，对外国一样，他是列国的先知一样，所以他就开始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先知呢，有分呢，有分比较算是本地的，或是本族的、本家的，或是自己国家的，也有什么列国的先知。所以有些你看到新约先知到处到各国去嘛，对不对？为这国发预言，为那个发预言。以西结也是，他呢不仅是为以色列、为犹大，他也为这个埃及来发预言哦。上一次我们看到七个国家都被发预言嘛，包括推罗、西顿啊、以东啊、亚门啊，都在当中。好 ，OK， 你接下来看下来，他说你要为他哭泣，为他哀嚎，又要将埃及有名之女的女子，并下跟人一同扔在阴府。好，这个焦点你看到这个扔在阴府当中，不管是埃及的百姓，还有各国之国的女子，那个女子代表他们强国的那个城市呢，常常像耶路撒冷都用 her 这个字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像女生来形容那个城市，所以这有名或者叫做有名之国女子是各国强国的城市，他们一样都会结果都下到阴间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十九节，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与未受割人一同躺卧吧。好，所以说他们自以为自己是非常好的城市，美丽的各城比谁都更美丽的，好像女生一样非常的漂亮。他说你很骄傲，接下来你的结果呢，就跟一些未受割礼一同躺卧。我们知道割礼哦，是在这个埃及没有的，他们是以色列才有受割礼，是跟神有立约才受割礼。所以这个在形容什么呢？代表说不前不进的这些百姓，不前不进、不进前的百姓，没有受割礼的，他们结果呢都会一同躺卧在阴间当中，结果是如此。也提醒我们说，埃及就是世界。你羡慕这些人吗？你羡慕他的大城吗？你羡慕这些住在大城的百姓吗？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受割礼的，是跟神没有关系的，是跟神没有分别为圣的，没有立约的。这些人虽然风光在地上一时，但是死了之后都到阴间去，一同躺卧，都不能把这个动弹。好，这个讲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刚传道人讲一样，我们有没有规划我们的今生一直到永生呢？还是只是规划到今生而已，没有规划到永生，那就很可怜了。既然知道永生，我们今生就好好规划，因为接下来呢就到永生里面去。永生里面就两个地方，在新约里面就是天堂跟地狱了。天堂地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谨守上帝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要经营今生。好，这些人你看到吗？今生追求风光，追求了荣耀，追求了势力，追求了美丽，但是这些人呢 到最后都一同躺卧在阴间当中。二十节说，他们必被刀杀的人中间扑倒，他被交给刀剑，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，是指这些埃及的群众，包括那么城市的市民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，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，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人，已经下去躺卧不动，把他强盛的勇士画起来。埃及里面有很多强盛的勇士，有很多的这个佣兵在当中，非常好的军事和非常勇猛的这些战士都在当中。好，强盛的勇士要对阴间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。好，他们未受割礼被杀了，已经下去躺卧不动，代表说这群人呢跟埃及曾经是有关系的，是盟友般的，他们呢很多已经死了，都到阴间去。接下来呢，就看到埃及也下来了，法老也死了，也掉落在阴间的，所以他们就都非常的惊讶。所以简单的讲，来，当埃及法老他被砍杀死的时候，包括埃及灭的时候，地上的万国都很惊讶，很惊奇，发抖害怕。在灵界里面，阴间也是如此，阴间也很震动。哇，这个不是很厉害的吗？怎么也死了？哇，怎么也败亡了？怎么跟我们一样落在阴间呢？在阴间的深处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强盛的勇士，圣经就开始形容到底有多少国家是强盛的勇士，他们羡慕的。我们看一下，来，第一个就是看到亚述。亚述，我们看到亚述的地方，来，二十二节，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，他们的坟墓在他的四围，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，他们坟墓在坑中的那个地方极深之处，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。好，把它曾在画起来。上帝透过的圣经对我们说话，这些强盛的勇士也非常惊讶，因为他们曾经真的都是在历史上非常强盛的。第一个国家就是亚述，亚述呢是在这个巴比伦之前呢，那个时代有亚述，亚述是被巴比伦灭掉了，读了但以理都知道，他们非常厉害的，但是一样骄傲，骄傲之后呢，一样被巴比伦所灭掉。好，这个帝国就没有了，包括他的王，他的众民现在在哪边呢？都倒在坟墓了。这些勇士，所有的强盛的勇士，都在君王的旁边，都倒在这旁边了。好，他们坟墓下面呢，到哪个地方去了？极深之处。弟兄姐妹，又出现一次，我提醒大家，我们人死呢，就是两个地方，往上升就到上帝的居所，往下掉就到什么极深之处，那个就是阴间或者叫地狱，那个地方是永远跟神隔绝的地方。耶稣讲到天堂地狱是讲到最多的，不要忘记这个事情。还曾到讲到财主，有没有跟穷光蛋的拉撒路，讲到他们死后去的地方呢是很大的不一样。今天也是一样告诉大家，我们在今生好规划，如果不规划的话，死了之后很像有坟墓，但是不是在坟墓，他会下到什么阴府的当中，那个地方是跟神隔绝的地方，也是被折磨的地方。他说这些被刀杀的亚述这些战士或者勇士呢，都掉到极深之处，他们的众民在坟墓的四围，好，他们也倒在那地方。好，接下来他说曾经他们有做过什么事呢？他曾经在活在世上的时候，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代表说他们非常的凶猛，他们非常的凶猛，非常的有势力，是的，但是也恐吓人家。接下来你看全部死在刀下了。好，这第一个讲到亚述帝国。好，第二个提醒哪个地方呢？讲到以兰。好，以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以兰读到二十四到二十五，预备，请。
以兰也在那里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，都是被杀倒在刀下，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，而且他们在群众在他被杀的人中设立了床榻，他的名在坟墓在他的四围，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， 以兰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。
好，这个第二个国家，来，这也是讲到在亚述在隔壁的地方有个以兰的国家，哦啊，他后来跟波斯并为一个帝国，哦，或者跟波斯，所以你看后来呢就被巴比伦并吞了，这个以兰。好，在那地方也跟亚述情况一样，他们也是很多凶猛的勇士，强盛的勇士，但是那时候的勇士现在在哪边呢？一样被刀杀。他们曾经在活着的时候，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代表说他们的势力，他们的军事都非常的勇猛，他是一样被刀杀，杀了之后呢一样下坑去，一同担当什么羞辱，到了坑里面就是落到阴间里面，永远受折磨，受到永远的羞辱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国家亚述还有什么以兰都曾经过，有没有？曾经后来呢现今，曾经这么厉害，曾经这么辉煌，曾经这么勇猛，但是现今呢在了地啊，这阴府的地方啊，地下极深之处，受到永远的羞辱。所以讲到说，我们在世上真的要智慧，要智慧辨别，要懂得，要重生得救。好，接下来 第三个这个民族也出现，就是二十六节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以色土巴和他的群众都在那里，他的民的坟墓在他四围。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
他们不得
与那未受割礼的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。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，头枕刀剑，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。
法老啊，
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，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卧。
好，这一段讲到第三个，啊，民族出现，叫米色跟土巴。米色呢，这个是挪亚的，哦，三个儿子当中的其中一个叫亚佛，闪寒亚佛，那个最后一个儿子叫亚佛的后代。后代这两个叫做米色人跟土巴人，他们呢是在亚细亚地方，在欧洲的地方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到无论，在埃及地，或者是在，这个东北的巴比伦地方，或者在欧洲，上帝都会做审判。这些都曾经兴旺过的民族，哦，都要被圣经所记载下来。那以西结提这个三个国家或者民族呢，要提醒呢，曾经到如今，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我们有曾经，但是到现今呢，以后呢，是在哪个地方？我们要看清楚这条路线，以致我们就有智慧来经营我们现今，哦，好，你看到这个民族在亚细亚地方，等于说在以色列的，北边，啊，叫米色，叫土巴，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在未受割礼被刀杀的，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什么惊恐。又出现一次，他们曾经在活在世上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害怕他，因为他们很凶猛啊，他们的军事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凶猛。好，第二十七节，他们不得与那些受割礼扑倒勇士一同躺卧，这些勇士曾经带着兵器下到阴间，头枕刀剑，头骨上有本身的罪孽。好，我查了一下圣经，讲到说这些人，哦，曾经都是勇士，而且呢他们死的时候都是因为为国啦，为了这个，这个扩展呢，死在刀下，死的时候那个战士都要穿军袍，好，穿这个全副军装，然后把它放在坟墓当中，然后呢他的刀剑都放在他的什么头里面，这个，背后当中，当枕头一样，再来呢他的盔，这个应该说盾牌就盖在他的胸脯当中，大家为他来，这个好像追悼一样，是好等于说他是非常荣耀的葬礼在当中，称为军人为国捐躯，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这个是讲到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有这么好的葬礼在当中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些人呢却影响那个时代，但现在呢都在地里面去了，这就是人跟神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接下来一话锋一转，就当二十八节结论了，法老啊，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，与那些被杀人一同什么躺卧。现在刚读的亚述、以兰、米色、示巴的这些战士 都在阴间等着你啊。法老接下来就是你会下来了，你跟这些人一样永远永远的死在坟墓里面长眠了。你看那些战士又怎么样，现在动都不能动。好 OK， 接下来最后一个、另外两个地、两个、这个地方被提醒出来，我们看到29节跟、从29到32，预备，请。
以东也在那里，他的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，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在那里，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去，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，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，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。法老看见他们，便为他们被杀的军队受安慰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第四个出现的就是以东。以东呢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南方的地方，就是以扫的后代。以东就是红的意思、哦、好，你看到吗？以东也曾经强势过，但是你看到结论还是一样，跟前面几个民族国家一样，他的君王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人的、这个人中，他们必为受割礼一同下坑一同躺卧。好，在那里有他们的什么众首领，就是众王子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西顿，我们知道那个是大城市，在海边的地方一样，他们曾经都影响你，都有势力，但现在都被刀杀，一同躺卧，一同担当羞辱。好，现在就可知道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读了这边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上帝要我们学会一件事，就是在世上要好好的跟随耶稣，一定要重生得救。若不重生得救，像未受割礼一样，在世上虽然风光一时，有钱有势，到最后到了极深羞辱的地方，一起受羞辱，一起受痛苦，这是提醒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件事。第二个，请大家要记得，到了阴府当中呢，是永远没有机会了。永远永远跟神隔绝，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像耶稣的话语呢，常常祷告。祷告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该惧怕什么？我们千万不要害怕这地上的势力，不要害怕这会刀杀我们身体而死的，我们要害怕是会杀死我们身体又可以什么把灵魂丢到地里面去的，要怕是怕这个、不要怕、逼迫或者是会杀我们身体的，这些不该怕，这些可能都会发生，为主殉道。但是要怕的是我们灵魂会丢到地狱里面的，那是神，我们要敬畏这位神。不然你看到地上这些都风光一时的勇士啊、战士啊，这些呢都到地狱里面去了，因为他们只是曾经过，但是没有永恒的概念。好，这一步给大家来讲的。好，最后我们看这边来，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法老和他的群众心、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人中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任凭圈起来，你看到上帝让法老有机会悔改，盼望他都能够向以色列百姓神来求告，但是神也任凭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高傲，他就是不听，所以上帝就任凭到最后呢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、这个就是看见死后的悲惨的情况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回应呢？好，第一个回应，今天就是悔改的日子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。好，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。信而受洗就等于说你在属里面有个割礼一样，是属灵的割礼，有重生的印记在当中，就不会掉到地狱，永远永远跟神隔绝，而且跟这些法老啊，跟这些人、一起在地狱、受折磨，这是、给大家很大的提醒。好，第二个，也许、你在地上、不会拿刀砍人、也不会用你的势力去什么去、这个欺负人，但是他要记得上帝的标准比这个更直接了。耶稣曾经讲过，如果你用你的口舌骂你的弟兄是拉加，拉加就是代表说白痴、蠢货、笨蛋，这种人、一样要送到地狱里面去。哇，这标准很高哦。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也许你不像这些战士用刀砍人，但是你用舌头一样会下地狱审判。所以提醒我们，这是在马太福音教我们的，我们基督徒要勒住我们舌头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舌头是败坏的什么？败坏的物啊，而且是从地的火什么点燃的。提醒我们，舌头很重要，你的舌头比剑比刀更利，你知道吗？要提醒我们，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把自己的口舌献给神。第二个呢，要用神的话来勒住我们的口舌，常常像以西结一样读整卷书祷告，什么话可以讲，什么话不可以讲，只要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凡事使听见的得益处，我们的口舌呢就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一个兵器，而不是破坏教会肢体的兵器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提醒。你不要看了之后，原来也在提醒我们新约的这些信徒们，我们没有拿刀砍人杀人，但是口舌可能会，所以我们知道不要做这种事情。好，那我们骂弟兄蠢货、白痴或是笨蛋，请问这样的声音多不多？我也听过不少年轻人在讲，我都冒汗了。他骂你是智障、白痴，有没有这个？父母亲也曾经问这个、骂这个，这个话是很严重的话，我记得。你讲这个等于说你在抹杀什么上帝创造的形象的人呢？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话都不该讲。这个跟那个法老砍人差不多了。都会下到地狱里面去，好吧？我们开始要学习这件事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，以致我们知道神，你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，很多的提醒。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，埃及就像世界一样，我们不要跟世界看齐，我们要跟主基督的国度看齐。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世界在背后，耶稣基督在前头。主，我们像保罗一样，主啊，你今既然呼召我们，我们就一件事情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主耶稣来奔跑，一直可得到天上来的奖赏。也帮助我们勒住舌头，因为舌头就像快利的刀剑一样，以致我们能够好好来使用它，不是要来砍杀我们自己的肢体，而是要来砍杀仇敌。我们要祷告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话语成为帮助人的话语，使人能够听了得到极大的滋润，得到建立，得到温暖，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。我们要向耶稣来学习善用口舌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也祷告，愿神帮助我们有生之年，借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扩展神的国度，而不是扩展地上的国度。我们也祷告，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重生得救，都可以跟神连结在一起，能够受洗归向耶稣，有一天不会掉到地狱，跟那些没有受割礼人在一起。我们祷告，让台湾有更多更多的信主的比例不断的提升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谢谢耶稣，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前来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